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成长大不同，耶稣的神迹呢来到了治好马勒谷的耳朵、那马勒谷是谁呢？在路加福音以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四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这样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隐藏在整个的事件当中，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爱。在路加福音22:47-51当中说，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马勒谷，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这一段其他的弗类福音书里面，甚至约翰福音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可以一带而过的神迹、因为这个神迹里面充满了耶稣的怜悯。每一次我们讲神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动了慈心、耶稣动了慈心，但这一次直接展示了一个在耶稣受难之前他仍然在医治他的敌人呢、是在一个马上就要以暴力把他捆绑，让他失去自由，并且很有可能这其中的人就要将他钉上十字架，马上就要在他的生命当中造成血淋淋的伤痕的这样的一个人，但耶稣却充满了怜悯，而且用了他一贯的作为，就是伸手摸他的耳朵。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背景的。我们要知道这段经文发生在耶稣被捕的夜晚，就是他刚刚结束了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因为真儿不断的在做家庭施工呢，我们会分享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他曾经向神求说，倘若可行，请叫这杯离开我。然而呢，他选择了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也就成就了他与教会所立的那一个新约，就是以血所立的那个婚约。那么当耶稣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正式的站起来去面对他的未来，甚至是在情绪上面他不再表达任何的撤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他站立起来，犹大就带着兵丁就来了。这个场景看到人的败坏和黑暗与耶稣的光明和恩慈的一个这么鲜明的对比。神为了爱我们，他可以舍弃与三位一体父神的那一个永恒里面的团契，他可以在极深的痛苦当中仍然选择顺服和要去履行自己的爱的约定。而这些被他所救的人，就是包括你我，我们却刀光剑影的想要透过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证实我可以自救、想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做神造神，以至于我们会去逼迫耶稣。虽然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对耶稣的逼迫，人对耶稣的伤害和捆绑，但实际上就是在你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不顺服神的举动、心态和我们的决定，就是在捆绑耶稣，就是在否认耶稣，意味着说我们在拒绝他。今天虽然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来捉拿耶稣的人掉了一个耳朵，我们也知道砍他耳朵的人是彼得、是那一个非常奇葩的充满血气的以为他用忠心来跟随耶稣的人，就是不管砍他的人是被砍的人，没有一个人是顺服耶稣的心意的。这里唯一的光明就是耶稣。第一，我们看到这里面犹大他用亲嘴这么亲密的一个方式出卖，他也显示了我们在最深最深的伤害当中，往往是我们身边最亲最亲的人，因为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在出卖耶稣，在诋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的一个见证。还有彼得拔刀就伤人，他跟随了耶稣3年多了，他难道不知道耶稣不是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吗？他 难道不知道耶稣一贯的作为吗？他不是耶稣基督的首要的门徒吗？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仍然用血气去建立或维护神的国呢？很显然，无论是出卖的人、服侍的人，还是那背叛的、伤害的人，没有一个人明白神的心意。这小小的一个神迹是在耶稣基督受难之前最后一个神迹，却不是一笔带过，而是出现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就是要带给我们一个警醒，说这一刻在一个极深的苦难、背叛和黑暗当中，人的败坏到了极致，而神的恩典也到了极致。
我们公司有一位弟兄啊，曾经就去到科西玛尼园的旧址，在这个古迹上站在那里，他说我眼泪就止不住的下流。为什么？因为我突然发现主耶稣站在那个科西玛尼园的山丘上，他是可以看见追兵来的，他是可以看见那些人勾肩搭背彼此商议朝他走来。他说那一刻我在想，主耶稣站在这个地方看见所发生的一切，他的心该有多痛啊。他的痛并不是因为他即将要死，他的痛是因为这些人怎么依然不开化，依然不能够睁开眼睛看到他的旨意。所以那个弟兄说，我在那里哭了3个小时，我下不来，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其实他当时在跟我们讲他的访问的整个过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哭。可是今天当我也身处在这样的一些境地当中，再看到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说对啊，当我们体恤了主耶稣的那份痛心，体恤了主耶稣的那份怜悯，也明白了主耶稣让我们不要以恶报恶的要求和命令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理解了主耶稣对于我们的旨意。在第49节的经文当中，左右的人看光景不好，这有点像我们哎，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不好的光景当中。我们听到了世界各地现在频发的逼迫，我们看到了很多各地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为主殉道，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光景。那我们的作为是什么？是像彼得一样拔刀，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们的主是真实的，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捍卫的，还是说像主耶稣一样用爱去化解仇恨，用祷告把这些我们所谓的信仰的仇敌、暂时的仇敌放在神的脚凳前，有一天神会用他奇妙无比的大爱，让这些所谓的仇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今天借着这么小的一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是震撼性的一个提醒，因为神的作为、神做事的法则、神的心肠，透过耶稣这小小的一个动作完全的彰显出来。因此耶稣真的是父神的一个荣耀的本体的真相，他完完全全道成肉身，把所有神的性情向我们彰显出来，但同时他也把一个完全的人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样式完全的活出来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始祖，从来没有活出一个完整的人性来。本来这个完整的人性是神在他的爱的荣美当中去建造的，为了爱建造的，活着的目的也是为了去爱、去荣耀神。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无阻地把这个荣美的整全的人性活出来，唯有耶稣他活出来了。他在这一刻一方面用他的神迹奇事、他的大能医治了马勒谷，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隐忍自己，像一个无助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会看到一个完美的人性和完美的神性就在这一刻完全的结合在了耶稣的身上，上帝的国度就彰显了。因此如果耶稣他可以做到，他也为所有跟随他的人成就了一个榜样，就是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破碎的关系和这个已经黑暗到无以复加、伸手不见五指的世代的时候，你我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态度？一方面我们要竭力做一个完全人，我们有可能是要失去自由的，要被逼迫的，要被嘲笑的，要被伤害的，但同时我们要活出神的那一个荣美来，效法他的恩慈、怜悯，在爱里面的一种突破力，因为只有爱是可以扭转生命的。今天你看，我们可以同时间又效法神，又做一个完全的人，就在这小小的一段经文当中彰显，也是值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效法的。
昨天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讲到说，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被神记录在他的册子上哈，因为有一些不幸的人也是记录在册子上，虽然不是在生命册上，但是也是有记录的。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勒谷这个人的名字被记录了，我相信一个人主耶稣在那样的光景下把他医治好了，他的心一定会完全的被触摸和打开的。我相信这个马勒谷反生应该会成为主基督耶稣的跟随者，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如此的用大爱来医治一个自己的仇敌，一个逼迫自己，一个杀害自己的人。所以马勒谷的耳朵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也是属灵的耳朵。我们说信道从听道开始，彼得没有捅瞎他的眼睛，没有砍断他的手哈，没有把他的其他的部位伤害了，而是耳朵。而主耶稣也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们，让我们要有耳的就当听。那当听的是什么？就是整本圣经当中神向我们所启示的他自己的旨意，他的救赎计划。所以有耳的就当听，像马勒谷一样。也许我们曾经都是耳朵被砍掉的，或者是聋的，或者是完全不知道，没有听过福音，像牧师完全没有听过福音。可是当我们听到了这大好的消息，关乎我们万民，关乎我们永生生命的好消息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马上的回转来到神的面前。
Amen。 尤其是当我们的耳朵被医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耶稣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今天医治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就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当我们每个人愿意回应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一切就不是白白所承受的了。
弟兄姐妹们，在面对逼迫或者是困境的时候，主耶稣也给我们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他不是报复，他其实比任何人都更有报复的能力。他就是吹一口气，大家记不记得这些军兵来的时候说谁是耶稣，然后我是，这些人全倒掉了。其实就是因为 I am 这个名字实在带着太强大的能力了，当他想要去报复或者是整治这些人的话，那太轻松太 easy 了，一口气他们可能就已经命悬一线了。可是问题主耶稣没有，他不是报复，而是怜悯和顺服。那我也相信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同样正在遭受着逼迫，他们的家人或者说他们所爱的教会的这些牧者们可能正在狱中承受着痛苦和煎熬。但是弟兄姐妹们，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不是报复，是怜悯和顺服，同时献上祷告，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因为君王的心像垄沟的水一样，在神的手中是可以随意流转的。我们不能够以恶报恶，用各种各样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挽回，去拯救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但我们的神可以透过我们的爱，透过我们的顺服，透过我们的那一份为这个世界做光做盐的心智，去拯救这个破碎的世界。
Amen。 今天就让耶稣基督的怜悯和爱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如明光照耀吧。你我呢，就是那个光的管道，就是他光明的子女。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第一节晨光从窗风爬进来，茶香与面包还温热，孩子的笑声响临街，清晨的空气有喜乐走上。